人人人人人力人工人事人才人口人情人文人人人手人人人人人人妖人事人和人力人物人鬼人品人才人和人人人情人间人杰人烟人道人瑞人种人情人缘人环人类人证人权人神人人地人来来分人来疯，我是林明柔。星期一到五晚上七点到十点，人来疯三小时。哇，云林霹雳的这个片场发生大火，布袋戏的片场，霹雳布袋戏的片场发生大火。对啊，卡奴一定好伤心哦，他的最爱素还真、一雅书，对不对？一夜书。嗯，一页书，对啊，全部都烧掉了耶，这样怎么办？好，不过他们那个强调还是要连夜赶工，要尽量不影响影片的播出。哇，真的，两千多个那个戏偶影片都烧掉了。不过今天大家如果有机会看到那个新闻，电视新闻的话，就是大概中华民国历史上第一次有政务官那个有政务官在讲前夫是如何的外遇。对啊，我也蛮惊讶的耶。对啊，因为这跟那个我们平常看到的刘亦如，他都在讲啊、哦、日币升值啊，或者美元要贬啦，那个明年的经济展望啊这一类。那么，因为昨天我们一直看到，之前都是看到就平面的报道，好像可能是他发表了声明或者怎么样的转述、哦，但是哇，他今天也就对着镜头就侃侃而谈，就是说他认为这个吕珍怡小姐就是他婚姻的第三者。不，应该讲说，就是说他的前夫在还没有正式跟他离婚的时候，在他的认知里面已经开始跟吕小姐交往了，然后他也对着镜头告诉大家说，对，去年的11月份他们一起到南京住在同一个旅馆的房间。对啊，如果两个成年人睡在同一个房间里面，哎，就表示在正式交往了吧，在某种程度上，就算他们不想承认的话，哼。好，所以哎，对，这也创下历史记录了。对啊，青见会主委这个面对镜头讲的不是哎经济计划，而是应该说是婚姻结束的梦魇，对不对？嗯，好，所以也蛮戏剧性的，也蛮电影的。嗯，不过上个礼拜呢，我们的那个爱看电影的弥勒熊漏讲了一部电影。因为电影太多了吗？因为电影太多了。
大家好，
我们爱看电影的 X 出家人弥勒熊，
忘记讲的爱上草食男，我们等一下再来讲一下。
怎么会忘记讲呢？好，
太多部了，因为上礼拜影展就十二部，然后这个礼拜也超多，这礼拜也十二部新片上片。
哦，天哪！好，票房。
上礼拜《华尔街》《金钱万岁》居然美国跟台湾都是冠军呢、欸，
哦，
还蛮惊讶。而且，那个奥利弗·斯通有史以来开票最高的一部片，居然是这一部。
啊，真的吗？打破他历年来所有的记录吗？
因为他第一部的华尔街那时候在美国票房才1000多万，结束的时候，
嗯，
然后这一次第一个礼拜就1700多万美金这样子，
嗯，
那台湾这边是卖了2000多万，还不错，
嗯，
就等于是从礼拜三开始就一直都冠军这样子，
嗯哼，
然后也是新片的冠军哈，然后第二名是《恶灵古堡四》《阴阳界》，第三名是《陈真精武风云》，第四名是《恶灵电梯》，第五名是《完美狙击》啊，乔治·库隆尼那一部，然后第六名还是《复后七日》哦，非常的厉害哦，还在榜上，已经
他全省票房已经得全台湾票房
应该至少4000了吧？
哦，
然后《库马》是第七名，第八名是新片《鬼门开》，第九名已经11个礼拜了，全面启动。非常的厉害，台湾不知道破几亿了，全台。然后第十名是《真爱零距离》，那我漏讲的那一部《爱上草食男》的票房普通，就是48万而已，已经排到14名这样子。
嗯、
那
《爱上草食男》是谁演的？
《爱上草食男》是这个就是很会搞笑的这个班斯提勒他的新片。那其实他有时候他也偶尔也会演一些就是比较严肃的片子，像这部片就是表面上看起来是在搞笑，可是其实还是蛮严肃的，因为这个导演他以前有拍过一部片子叫做《亲情难舍》，那台湾直接出 DVD 哦，并没有发，但是我个人会给那部片子五只熊哦，因为那个电影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看，就是说主角就总共有就是爸爸妈妈，然后两个兄弟这样子，可是就他们四个人的纠葛，然后其实英文的片名叫做章鱼与鲸，就是那个章鱼啊，然后鲸鱼这样子，就是说他的博物馆里面有一张画，就是说鲸鱼很少会遇到那个大章鱼，可是如果遇到的话，他们就会有一场的那个缠斗，那就是比喻他们的家庭里面。然后那个片子很好玩，就是说里面的人一直在讲话，可是你就会觉得他非常非常厉害。然后里面的那个演哥哥的那个主角啊，他这后面会演一部叫做Facebook 的那个，
对，今天明天美国就要上片啦，
对，那个社群网站他是战争的战，就是对
啊 ，Facebook 的电影，
对，在演这个 Facebook 他的这个创办人，他那时候怎么样的过程，然后跟他的同伴啊，就好像互相告来告去之类的，就是有很多的这个细节他会演出来。然后我觉得，
所以我是觉得这样子一部电影要怎么演呢？就是一群人坐在电脑前面，然后大家
应该不止，
然后大家开会、啊，
应该不止这样子，
大家就在会议室里面开会啊。
就是现在有很多这种就是很年轻的人，然后就是。因为网络然后爆红，
所以对啊，脸书电影要出来了，好像现在有人也在筹备拍那个关于 Google 创办人的电影，
这个说明自己出钱的。然后就是这个导演呢，他叫做诺亚包巴赫哈，然后他的脚本呢一向都是我觉得非常的精彩。那班史迪勒他是演一个就是说精神上面有一点问题的人，然后他就是来帮他的弟弟就是雇那个房子，因为他们全家都跑去越南去玩这样子、
嗯、
然后他的助理就是他弟弟的私人助理是一个刚失恋的女生，然后两个人就是碰撞在一起，然后其实从头到尾都没有正式的谈恋爱，可是就是他们第一次更好笑是一见面就上床，结果没做成功，
嗯，
然后后面其实你看那个整部戏，你也不觉得他们在谈恋爱，
嗯，
可是两个就是爱得死去活来这样子，所以这个片子实在是非常有趣，因为就是会有很多比较不一样的那种爱情的一些想法在里面、
嗯，
然后他的那个好朋友叫做莱斯伊凡，就是《新娘百分百》里面那个很邋遢的那个男生，
啊哈，
对对对，他这次也是扮演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角色，就是给班斯提勒咨询啊，然后给他意见啊，然后从小在一起认识的死党什么的，然后他们这个班斯提勒很好笑，他在里面就是说他只要。去譬如说从飞机场坐飞机，他就回来就写了10封信去骂那个就是投诉那个客诉那个航空公司什么地方没有做好，然后带只宠物呢去看个病，他回来就又写了一堆信
客诉，
对对对，他每一件事情他都看得就很不爽，对对、嗯、所以这个人就是一个 等于跟社会有点脱节的人，可是他的跟这个刚失恋的这个助理啊，两个之间有很多的互动。我觉得其实这个片子很好看，我给 3.5 之熊。
3.5 之熊。
对，很可惜上礼拜没有帮他推。
OK， 片名再讲一次。
爱上草食男。
爱上草食男。好，爱上草食男。
那这个礼拜片子实在是多到一个不像话齁。总共有12部，然后其实都还不错。然后这个礼拜很特别，就是说很多片子它会有一种都是翻拍的，
嗯哼，
就是等于是好莱坞买了版权以后又再翻拍的、嗯、的电影，这个礼拜特别多、嗯、而且演过这个幸福来访时的那个男主角居然这个礼拜在台湾撞片了。他在那个享受吧一个人的旅行里面有演，然后在嗜血童话里面也有演。
哦，
这个片子在美国上映的时候是不同时间，可是在台湾却会因为台湾档期的关系，然后就撞片了这样子。
嗯，
这个
OK， 所以等一下呢，我们弥勒熊有12部电影要来跟大家报告。
来吧，跟着小河寻找枫红的秘密，绿色大地按摩红色胭脂，窃喜无人知晓。2010。风靡全球，秋天赏枫，韩国、日本、北海道、大陆、山东、九寨沟最红的赏枫路线，赏枫专家喜红旅行社为您带路，02-2511-8855。
星光三月台北站前店全馆改装风出新，9月6日起女装女鞋配件饰品全面超低折扣，就像一件也不留，漂亮不需要花大钱，绝对让您惊呼连连，换季抢购就到星光三月台北站前店。
啊，有会选，
你会选我翻脸，
哇，是 Superman。
会选会毁灭民主，全民一起来抓会选，还有高额检举奖金等你领哦。抓会五部曲，接近会选人，保存证据，拨打电话起诉有奖金，有罪确定全部领。
抓会行动，全民亮出来，检举专线0800-024-099，在案四，法务部提醒您。
人来疯，人来疯。
这个礼拜啊，就是说很多这个影帝影后全部都出笼了这样子啊、像我们这个茱莉亚罗伯兹啊，就有一部片，然后窃盗城就是由这个班史迪勒他所演的嘛，然后他自己啊，班艾弗列克，对不起，班艾弗列克他自己自导自编然后自演，然后这个片子在美国啊，就是他成本其实不高，可是没想到却跌破大家眼镜了，连续两个礼拜就是已经冠军了、然后台湾这个礼拜上映呢，其实也算是声势蛮浩大的、然后因为他里面啊，譬如说像危机倒数的男主角这个杰瑞米雷纳在里面就有演出、然后非常非常就是在美国的那个电视奖的那个广告狂人啊，那个男主角他也有在里面有演，
没有，还有花边教主，
对，花边教主女主角，对，
布莱克莱夫利 Blake Lively，
他在里面算是一个就是演这个班艾弗利克的这个前女友，就是前女友这样子，然后有一点比较跟他平常的形象有点不一样，就是说他有一点好像就是比较怎么讲，就是比较花，好像是一个那种花痴型的，就是不是那种像里面的另外一个女主角这个雷贝卡或者她演的角色，就是银行的一个经理。那一开始其实这个故事我觉得真的很有意思，为什么？因为他说就是麻州的这个查理斯镇啊，那个地方有一间非常非常严格管控的一个监狱、所以因为就是家属有人就是被关在里面，然后就会有一些人就移居到那个地方，所以那个城镇啊，有一点点会因为那个监狱的关系，然后就有一些就是世袭的一些状况，就是说老爸是强匪、然后他的儿子住在那附近，然后也干起同样的勾当
啊，
所以那个地方的银行跟抢案是全世界比例最高的， 然后就因为这个 idea 给这个小说家就一个灵感，所以他就把这样子的故事，他就可能收集一些资料，就把它写出来，
哦、
然后
窃盗城，
对对对对，所以才会有这样子的名称跟这样子的来由。那其实这个班奈弗利克他在里面啊，就跟几个三四个好朋友，他们一开始就抢劫，然后而且是干骗所有这个附近所有的银行，而且是今天有一笔，然后隔两天又一笔，就是非常的专业，而且不管是譬如说他要打扮成警察，就是全套的衣服，然后那个枪啊什么都是非常非常的很专业的这样子，而且他们洗钱的方式也跟一般人不一样，比如说他们要去查，
我们要学一学。
他们要去查
洗钱方式怎么样不一样，我就
他们要去查那个，就是他们一到那个现场，他一定会知道说哪一叠的钱里面是有装那个追踪器的，就是银行里面其实都有这样子的道具，就是说因为抢案蛮密集，所以就会变成说他们都有固定的东西，固定的抽屉是放那些的，或者是说给抢匪钱的时候就故意拿一笔钱里面其实就是有装那个追踪器。那他们这一批人呢，就是专业到一个不行，就是到那边就每个人分工合作，而且在去之前都先调查好啊，比如说什么样进去，然后什么样的方式，每一家银行都不一样。那这个女主角一开始就是她是一个经理，然后
银行经理，
银行经理。那他就是有看到了其中一个绑匪的，不是绑匪，那个抢劫犯的，他的那个背后有一个脖子的地方有一个刺青。然后因为有人去误触了这个警报器，所以他们就把这个女生也带着。然后就让他蒙着眼睛，然后不晓得到哪边去，然后叫他自己走到海边才停下来。然后那个女生当然很害怕，然后他这个事情一发生后，他就立刻就辞职了。就没想到他们在就是他所遗留下的这个衣服里面啊，却找到一张那个这个他的那个驾照，
女银行经理的驾照。
结果他就住在他们这些绑匪的隔两三条巷子。就是跟他们
很近，
对，非常非常的近。那他们这些人就是说，不单单因为爸爸有在教他们就怎么样抢劫，然后他们之间就是从小到大一起长大，所以感情又非常非常好，所以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片名出现。然后当然过程当然就是会有很多就是很多状况，因为这个班艾弗列克他就爱上，后来就是因为要去调查这个女生嘛。然后他们的建议是说叫他把他做掉，可是他下不了手。因为两个人其实有一点一看到对方就看上眼，因为班奈弗利克很帅，然后那个女生就是也蛮漂亮的，所以两个就互相吸引。结果在这过程当中就被他同伴发现了，后来当然就是会有很多很多的状况这样子。那我觉得他的这种编导的这个技巧我觉得还 OK， 然后后面会有很精彩的这个比如说枪战跟这个追逐战都在里面，那是蛮标准的好莱坞的这样子的片子啊。我给三只熊。
对啊，所以那天我收到试片单的时候我有点看不懂这部电影是怎么讲的。
不是，因为你怎么会想到说这个还有世袭的，就是然后他有去建议探望他老爸，然后老爸教他什么，然后其实这个片子到后面我觉得还蛮就是会有一些那种很沧桑的感觉会出现这样。因为其实我刚才讲说那个洗钱的那个过程，他们不是透过一般的那种方式，他是用花店，就透过一个花店的老板，然后去洗钱这样。
那怎么洗法呢？
就他也没有演得很详细，但是他的管道就是跟一般不一样这样子。
花店，
对对对对对。
哦，花店他常常买卖花，可能
对，然后就是现金
不太需要发票，
不是他可能现金就是在流动比较快或什么之类的这样。对对对
okay.
或者是说他花店表面上在做花的生意，可是实际上私底下下面可能在做别的勾当，
就在洗钱，对不对？对，这就像有一些台北市有不少二十四小时不关门的眼镜店。
你也知道。
所以我们在人来帮你讨论过这个事情。
这是真的。
OK。
眼镜行这个事情是真的。
难道是电影吗？
因为我跟你讲，你绝对不会说你的老婆半夜爬起来说，老公我们去配眼镜，半夜三点去配眼镜，绝对不可能的啊，这想也知道。
那可能有人半夜都找不到眼镜了。
眼镜破掉吗？
对啊。 或者急需隐形眼镜呢？那个好了，该是睡觉的时间，谁会需要眼镜？
然后再来呢，我们来介绍这个也是非常非常强的强片哦。两位影帝啊，就是在里面尬戏哦。这个《叛狱风云》，这部片呢，就是这个演过《金刚》的安德烈·布洛迪跟演过《最后苏格兰王》阿敏的那个佛瑞斯惠特克
。
我觉得那个奥斯卡很好玩的，就是说只要黑人，
就是、美国影帝。对英国影帝就对了，
对对对，可是就是这个黑人得影帝啊的角色都一定是坏人，这样这是我发现的奥斯卡的秘密之一，就是他们很坏这样。然后他们为了这个片子就是说有特别去健身，然后这个黑人影帝他还去瘦了大概15公斤里左右。那这个片子其实是真实事件改编的，
真人真事，
他就是一个教授，他就是要试验说就是在完全没有这样子的就是说有一组的人他会把它变成是这个监狱里面的好像这个犯人，然后另外一组看管他们的这些狱卒啊，就是也是他们找来的人，然后一天会给他们1000块美金当做酬劳。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男主角他一开始啊就是被这个疗养院辞退，然后他跟
他们不是真的监狱，
完全不是
OK，
就是找来一堆就是奇奇怪怪就是这个各路人马就对、然后他还面试还要 interview， 然后才决定说是哪些人。那一开始里面后来这个这两位影帝他们一开始认识的时候两个非常非常的要好，就没想到进去监狱里面以后呢，因为他有颁布规则，譬如说犯人这边呢，你譬如说第一条，你一天要吃三餐，而且要把食物吃光光。然后他们就故意啊，就给他弄那个什么豆瓣酱，然后就黑黑的，然后好像那个稀饭一样糊糊，然后很黑，然后看起来很恶心这样，然后又有一个味道。可能是我们中国人的豆瓣酱，
应该不是豆瓣酱啊？你觉得美国人会吃豆瓣酱吗？
反正他就
应该是黑豆吧？
我不知道，反正就是看起来很恶心的东西。然后他们那些人刚开始没有察觉到说自己是犯人嘛，所以当然就不爽了，就说我不吃这样，你怎么样？你能够对我怎么样？
你怎么没有察觉？他们难道不知道他们就是要来办？
他是演，他会觉得说我在演啊。一开始的时候，对，比如说我现在叫你演犯人，你一定会觉得说。对啊，我是谁啊？然后我演犯人这样一演，演跟后来实际上真正被那些狱卒一步一步逼的时候，他们那种身心状况就出现很大的动荡。然后这是这个黑人影帝他所领军的这一方面啊，他突然变了一个样子，因为他其实他里面都有interview 里面就有介绍自己说我40岁，然后我跟我的妈妈住在一起，然后就是完全没有交过女朋友，然后
就这个黑人影帝是演就是狱卒，
狱卒的这个头领
okay, okay.
然后这个布洛迪他就是演这个犯人的头头，就是当然一定会找他们两个来就是一开始没有说特定谁，可是后来就是在一群人里面有那种领导能力人就会突出来嘛，然后他在他家里面是一个非常就是类似像宅男那样个性很害羞，结果没想到他在这边啊就尝到那种虐待别人控制别人凌驾别人或是凌虐别人的快乐，然后里面还有一个场景我觉得还蛮惊人，就是他拍这个影帝的这个下半身这样，然后就鼓起一大包这样，他因为去管理别人，就没想到却让他莫名的兴奋，然后我觉得这一幕还蛮经典，就是说原来就是权力是一种春药，在这边可以得到很好的这个画面上的解释了。然后他就一步一步就是会有很多很过分的事情发生，然后最后到底怎么样呢，就是大家到时候去看就知道，然后两个人对峙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状况，那我觉得里面的那些演员都还蛮会演的，就是这是真实事件啊，所以我觉得那个气氛啊，再加上两个影帝就蛮会演戏的，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对，但是我不太懂他这个实验是放在哪里？是在学校里面吗？
他就载着他们，然后到一个地方，然后那个地方就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然后到处都有监视器。然后他里面我刚才不是讲说有立下规则吗？然后他最重要的一条规则就是说，万一有暴力事件发生的时候，就是立刻停止这样子。
但是没有停止，对不对？
大家去看就知道了。
所以
OK， 3.5只熊，
叛狱风云。我在 I Like Radio， 我喜欢做广播，我喜欢黎明，但我不是乐基儿，我是黎明柔。我在 I Like Radio。
三洋机车继成功研发双涡流喷射引擎后再创历史， 机车界唯一荣获金质奖，荣耀与您分享六款畅销机车，限时加码送好礼，详情请洽全省三洋机车经销商，台湾的三洋，世界的 SYM。
I like, I like, I like, I like, I like radio。
哎呀，女儿上课补习三餐在外，我真担心她营养不均衡。
哎，你别担心啦，可以试试桂冠云吞啊。桂冠云吞只要5分钟就煮好，你可以再加点蔬菜鸡蛋，嗯，营养又美味，我儿子女儿都很爱吃呢。哎，不聊了，我儿子回来了，我要赶快去煮桂冠云吞咯，拜拜。
现在买桂冠云吞还有机会抽1万元现金，详情请上桂冠网站。
爱炫耀
伊甸基金会与德奈牙刷携手奉爱20年，今年10月9号，伊甸发起街头牙刷义卖，全国总共20个义卖点，邀请您一起做志工，一起做善事。洽询专线02-2230-6685，2230-6685。以上是今天的爱炫耀。
幸福让我们靠在一起，现实让我们若即若离。前途迷惘的人，爱情迷失的人，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影子。
林奕华导演，张艾嘉编剧，命运建筑师之远大前程，李心洁、王耀庆、杨佑宁演出。
10月7日起，带您追寻幸福的原点，购票请洽两厅院售票系统。
哇，好大的恐龙！
那是纸风车恐龙艺术探索馆要在台北市现身啦！
哇，好棒！什么时候？
10月2号到10月10号，在台北市青年公园盛大展出，有50只原尺寸恐龙，总共超过100只流行与艺术创意恐龙，带给你前所未有的恐龙大体验。洽询专线请打
02-2392-6170。
台北市政府与西华饭店共同邀请您。
看电影的 X 出家人弥勒熊，
再来我可以一次介绍三部片，因为是同一个导演所拍的，而且他很好玩哦，就说里面的主角都叫约瑟夫啊，这个土耳其导演呢，他的东西就是很文学性，然后慢镜就是说那个长镜头用的很多，而且他早期啊，他2007年拍的这个软，然后2008年拍的乳，然后2009年拍的蜜，那这个蜜呢，他三部片都得到3个影展的邀请，第一部片就被砍成这个导演双周邀请，然后这个乳啊就是被这个威尼斯影展邀请，那这个蜜呢就有得到这个今年的金熊奖，柏林影展的金熊奖。
这部三部电影是不同时间拍的吧？
对对对，就2007、2008、2009。
嗯，
然后可是他的时序刚好倒过来，就是蜜里面的约瑟夫呢年纪只有6岁。然后这个乳里面的约瑟夫呢，他的年纪就大概高中生左右，然后这个最早拍的这个里面的约瑟夫呢，是一个回来奔丧的一个诗人这样子。
嗯哼，
然后他的妈妈已经死掉，然后第二部的这个乳里面呢，他就是跟他的妈妈就两个人就是靠这个制作一些乳制品为生，然后第一部的这个第三部的蜜里面呢，他的爸爸还活着，然后是一个采蜂人，然后专门在采一种非常非常稀有的叫做高加索蜜蜂所产的蜂蜜，
嗯哼，
就必须要爬到非常非常高的树上。
所以我们看的顺序到底应该是什么？
其实没有关系。然后里面的主角他们会有个特色，就是他们都有癫痫症。
嗯，那是同一个人吗？也不一定，也不是很，
就是导演他也没有讲得很清楚，可是就是说他对，而且里面啊，就是这个蜜里面啊，他这个小男生啊，他有口疾，
嗯，
然后后来我们才知道说，原来他是因为紧张，再加上癫痫的关系。
嗯哼。
然后里面就会，他的片子一开始都会有非常漂亮的风景。
嗯。
然后会有鸟叫声。
嗯哼。
所以你会有那种似曾相识，会有熟悉感。
嗯。
然后我觉得他的就是一步比一步啊，就是话越来越少。像第三部的这个密里面啊，就是这个对白里面非常非常的少。
嗯哼。
几乎全部都靠这个影像来讲故事。那第一部啊，听说是最多，差不多500多句。然后第二部就少了一点点，然后第三部是最少，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喜欢艺术片的朋友，我非常非常推荐你们去看这个片子。然后密呢将会代表土耳其来参展这个奥斯卡最佳外语片。
所以你是推荐哪一部呢？
因为我
这三部吗？
我两部都看了，这个乳跟蜜我都看了，我都给四只熊。然后这个软、我会找时间去看，对对对，
okay.
因为这个导演他的东西
Honey, Milk,
引起我的兴趣，这样，因为真的没想到土耳其有这么特别的导演。
OK， 这个
它里面有些
卡潘诺古，
它里面有些镜头的使用会让你觉得很不可思议。譬如说，他拍Papillon 里面他是一个诗人，那这个约瑟夫，然后他目睹了他的妈妈就是寡母嘛，然后没想到他却偷偷的跟一个车站的站长就是有偷来这样，就是
偷情，
试一下就譬如说骗他说他要去哪里，
对，
结果。两个人就开车，就是会看到那个男生那个车站站长就开着车就经过他家门口的时候就叭叭这样子。
嗯。
那因为他躲在旁边嘛，他妈以为他已经走了，就没想到他在旁边偷看。
嗯。
然后他心里就很不平衡这样子。
嗯哼。
然后里面甚至于譬如说到最后啊。
这个为什么会觉得他怎么拍的呢？
啊，没有，我现在要讲。
嗯。
我现在要讲。就是说他譬如说他后来他其实并没有他写的诗有被这个期刊登出来，可是他自己就是后来也没有办法继续再靠这个为生，所以又跟一般人一样，就是跑去矿场里面工作。
嗯、
那里面有个镜头我非常非常难忘，就是说他头抬起来，然后上面有个灯，对不对？就是挖矿的矿工
在矿坑里面，
对，那个灯呢，就是一开始不是会旁边有影像黑黑的，因为晚上嘛，然后那个灯就亮，然后越来越亮，越来越亮，越来越亮，然后你会以为已经要结束了，就那个灯亮好久哦，大概亮了5分钟吧，然后又开始有画面了，
什么意思？就是说那个画面是白的5分钟吗？
对对，几乎是这样，所以
5分钟吗？
对对对，真的。
哇，那你真的要很爱看艺术电影。
而且这个片子会在光点演而已。
哦。
对，然后是三部曲可能一起上这样子。那这个软呢，我到时候会找时间会再去看一下，因为我很喜欢这个导演的东西，我觉得文学性很强，然后他的摄影真的很棒。
嗯。
然后我也蛮推荐柔姐去看的，我还蛮喜欢的。
几只熊？
都四只熊。
都四只熊。OK， 就你看的这两部。
乳这样子。
蜜跟乳，对。
而且这个片名就是他取的本来。就是这样，就是说土耳其人最常用到的东西
就是三样，
是生活必需品，这个蜂蜜啊，然后牛乳，然后这个鸡蛋这样子，都跟它的这个营生的这个有关系这样子。
真的，今年年底以前不能去土耳其旅行。但我最近、
发生什么事？
不是，因为我最近不能理论上不能吃那个，不能喝牛奶跟吃鸡蛋。
哦，是。
OK， 那庞贝的末日，
这个片子呢，就是。是这个意大利啊，我不晓得他是不是为了他们这个纪念他们这个罗马帝国曾经的这个光荣历史还怎么样的，所以会挑了这样子一个题材哦。那我看的时候我还蛮惊讶，因为他把整个那个庞贝古城啊，就是被这个火山爆发以后的前因后果整个都演出来，然后再夹杂着。皇帝本来要去那边度假，
对，
所以庞贝古城的这个城主呢，他就利用这个机会要计划暗杀他。
嗯，
因为当时的罗马皇帝是一个非常烂的皇帝，
嗯，
就是可能就是花天酒地，然后用这个把公帑当成像喝水一样。然后同时呢，就是还有一段戏，就是说庞贝古城的城主他爱上了男主角的这个喜欢的女生，然后故意把他当成奴隶，而且他里面还很好玩，就是说。当时是有这个什么地契的，就是这个西元大概79年的时候，就一世纪的时候，而且里面还有牵涉到这个基督教，就是 这个耶稣基督这个的这个教理啊，就是已经跑到已经有传到这个罗马里面去了、
嗯、
然后有一群人就是被当成异己，所以里面的故事啊其实蛮高潮迭起的，就是说除了他后最后啊会呈现出庞贝古城的地震，然后一直到这个火山爆发的整个过程，而且他是用真正的实际上的场景去拍的、
嗯、哼，
所以才会在像他的本事说明说有花了40几亿台币、
嗯、
就是他是真正搭景出来的，它不是像现在的这个影片很多用特效，
嗯，
所以你可以看到里面，譬如说这个一开始就是小小的这个这个石头会掉下来、
嗯嗯，
然后到后来就是会有夹杂的这个已经变红红的、变很滚烫的这个石头，
嗯，
然后后来就变更大颗，然后后来就开始下这个火山灰，
嗯，
然后后来就整个都被淹没，
嗯、
然后里面的人会被东西撞到，什么地震啊什么的，
嗯，
他都拍出来，
嗯，
所以我觉得看到后面，我觉得其实这部片还蛮过瘾的，就是他完全用实景去营造出那样子的气氛，
嗯哼，
然后里面就是夹杂我刚才讲的那些东西。那城主当然是很坏，因为他要把男主角的这个女朋友变成他自己的、
嗯、
然后又计划了这个就是要暗杀皇帝，而且里面还有这种兄弟戏强的戏嘛，就是说两个将军呢，他们小时候是好朋友，就一个因为这个皇帝太差了，所以另外一个就跟庞贝古城的这个城主就是密谋，
嗯哼，
然后当然后面他就会被城主就趁他不注意就把他干掉这样，所以这个看这个戏，我觉得喜欢看这个连续剧的朋友会很喜欢这样子的节奏的东西，
嗯，
就是有很多的这个高潮戏，这样就是高潮迭起，然后庞贝古城他这个城主他会就是对女主角做一些那种比较不轨的事情，然后他还有
但是这个电影的结局也就是大家所有人都死掉了，
不是
因为
没有不是
因为那个火山爆发，
所以我会觉得还蛮惊讶，因为他可能是演其中一次，就是还没有整个古城都掉到水里面那样子的，还没到那个程度，
没有古城没有掉到水里，
就后来被淹了嘛，对不对？
不是，它不是被淹，它就是那个火山
熔浆
啊，就
整个
就把整个覆盖了。
那它
所以就有很多人，比如说也有正在行光合作用的人就被就凝结在那个时间点了。对啊，真的就是我是没有去过，但是去过看告的人都应该蛮惊讶，因为他们慢慢挖出来。他没有被海，他就是完全那个熔浆就把它掩盖了。
反正他的结局跟这个正史可能有点不一样，因为他总是要有个交代嘛。因为他主要还是在这个故事里面，
嗯，
就是说这个罗马帝国，然后怎么样的这个从兴衰啊，然后一直到、嗯、
不是也是根据一个就是英国的畅销小说
对
改编的，对不对？庞贝的末日 ，Imperium Pompeii，
然后里面的演员都是很，我相信是当地非常非常出名的演员，
嗯哼，
然后演的都还蛮不错的，
嗯嗯 ，OK。所以呢，这个
我给三只熊，
42亿台币拍摄完成的路上灾难大片 ，OK， 好，三只熊，庞贝的末日。
感谢你与我同行。
李易威2010年全新专辑《Home》，好歌再推荐，《I Know I Believe》。活动请上匹克邦，风华唱片温暖发行。
哎，俗话说得好，选对投资让你住洋房，选错就只能住套房。
我是夏云芬，投资理财当然要做功课才能够赚大钱，我要跟你分享投资的后配包，前进基金狠赚千万理财有声书，由我和基金教母肖碧燕多年投资理财的经验教你基金轻松买狠赚千万，前进基金狠赚千万理财有声书四 CD 一套699元，订购专线02-2518-0855。
因为没有皇家，莫扎特的一生必须去捷克五次，古堡中塔一望无际，罗马哥德文艺复兴建筑各展姿态，在这文化遗产密度最高的国家，皇家再精选出最值得一游的地方，让您慢下脚步细细体会。皇家国际运通捷克经典之旅，请拨02-2719-5111。
I like 吃喝玩乐。
听乱讲 I like 103 Radio。
原来风，原来风。
我们爱看电影的 X 出家人弥勒
秀，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个国片好了，因为就是这阵子不是蛮多这种街舞的嘛，街舞的电影。
嗯，
那这部呢没有 3D， 但是这个导演就是他目前还是一个学生哦，然后他这个片子在2008年就已经拍好了，那就是辗转有参加一些比赛跟展览，然后没想到真的有机会上这个大荧幕哦。那里面的这个主角这个导演叫做苏哲贤哦，苏哲贤，然后他也参与了蛮多国片的一些制作。
嗯，
那里面的主角呢主要就是有分两条线，一条就是所谓的这个34岁还在跳街舞的，街舞已经跳了17年、啊、对对对，
我现在已经在那个富士康招海纳百川了，对，
不止他在很多地方，
他现在变成富士康的那个街舞总监了。
嗯嗯嗯
嗯，街舞总监
他有来访问
他们有来上节目啊，这个苏哲贤跟阿伦，
哎，我看他跳舞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棒，因为就是很松，就是不会像另外一组人，这个八个小孩就是高中生然后要跳舞啊，我觉得那个感觉上就是那个真的一个是高手，一个就是非常有活力，两个味道完全不一样。
嗯，
那他这个电影就是两条支线就是一直在走，然后有交叉。
嗯，
因为这个阿伦有跑到他们的场子去发什么就是他为了筹措他去法国巴黎的这个
世界街舞大赛，
对对对对对，
去参加世界街舞大赛。
然后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其实台湾也有一批这样子的人，然后他们去参加比赛，然后捷运杯的比赛他们也跑去参加，然后阿伦他也有当什么评审之类的。那我觉得整部片子就是看完你会蛮热血，就是说不管几岁你都可以拥有梦想，而且他甚至于动念头说要去卖房子，就没想到工作就来了，所以我觉得就是他的耕耘，
他的贵人叫狗狗曾心怡，
他的耕耘啊，他的耕耘跟那个我觉得还是蛮不错，他以前有组一个合唱团，我好像没看过叫什么 The Party 这样子，就蛮多人一群人这样，然后他是其中一个
啊，他是 The Party 其中一个，
对对对，因为有影片里面就会有这样子的片段出现。
OK，
那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如果喜欢关心台湾街舞发展的朋友可以去看哦。我给三只熊。那再来了，来介绍一部这个非常非常惊人的电影，叫做《圣袍天下金氏女教皇》哦，这个片子拍好以后，没想到这个教廷那边完全都没有抗议哦，所以可见的1000多年前啊，也许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哦，就是说一个女生她的爸爸是一个教士，就是她爸爸本身也是从事神职的人，然后可是当时的那个。就是九世纪的时候的人呢，就是非常的严重的重男轻女。那这个女生呢，她这个女教皇，她小时候一出生啊，就当然被这个比较不平等的待遇，因为她是三个小孩其中一个。可结果没想到这个姐姐啊，就是生病死掉了，因为当时还有流行这个瘟疫啊什么之类的，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她出生在德国嘛，然后可能就是。那个时候的那种卫生环境啊什么各方面物质都非常的差，
是中世纪啊，
对对对。然后他的弟弟啊，就是他的哥哥没有他聪明，然后反而是他妈妈偷偷教他一些东西识字啊什么的，他很快就学会，而且他举一反三。可是他爸爸就非常的奇怪，就是他没办法忍受说一个女孩子她拥有知识拥有智慧，然后她学会文字，然后她很聪明这样子，然后他被他就他偷偷教他女儿的这件事情，就变成他爸爸居然是以强暴他老婆来处罚他这样。然后 我那时候刚开始看，我想说这剧情未免也太夸张了，可是可能以前真的是蛮严重的这样子。然后后来就是这个教廷有派人来，就是要找这样子的接班人，就是说要找一些小孩子去训练。那他就叫了他的哥哥就念那个这个经典这样子，可是他哥哥就是本来就不爱念书，然后又笨笨的，所以他念的就是有点嘀嘀嘟嘟的，然后口急这样子，结果没想到哥哥就是转身就走，结果这个小女生就把握这个机会，就把地上的书就拿起来，很流畅的把整个 故事啊，把整个那个经典的故事就念出来。
嗯哼。
结果他爸爸就是非常的生气，可是因为有教廷的高层人士在旁边，他也没办法发作，然后他就。这个教师他就问他说，怎么样？刚才那个故事代表什么？然后没想到这个女孩子非常厉害，她对答如流。那当然，后来就是要决定说谁去，究竟要带谁去？因为他们两个名字差一个字而已，
嗯、
就是一个是女生的名字，一个是男生的名字，就是他的用法，就是只差一点点这样子。那妈妈。妈妈就跑出来，然后那个女孩子以为说妈妈会站在她这边，结果没想到没有，还是派她的弟弟去。
嗯哼，
结果在这个时候就刚好遇到啊，就是这个女孩子她就等于是瞒着家人就偷偷跑出去，
嗯，
就跟着她哥哥的这个脚步去，结果没想到哥哥走到半路的时候，就带她去的那个教室半途被人家杀死，就是遇到强匪，因为那个时候可能就。就是平常走在路上可能也很恐怖，就对、嗯、所以他们两个就等于自己独自啊就到就是要去目的地，然后后来就是
他就劳山伯与祝英台吗？
嗯，不是，那是他哥哥，
我知道，但是他就是他等于他也要女扮男装啊，所以他才能够进那个学校去念书啊。
就后来这个故事其实非常长，因为这个片子有160分钟
啊。OK，
然后我觉得很过瘾的地方就是说，他的所有的道具啊，跟服装跟很多东西都非常非常的讲究，跟着不输这个庞贝古城的庞贝的末日那部片，就是他的整个那个场景跟道具啊做得非常非常的好，就是你会完全被带进去，而且我觉得很久很久没有这样子好看的这个宫廷大戏了。
嗯，
因为像之前罗宾汉，我觉得他们都有点就是为了表现什么东西，然后就会舍掉一些，可是这部片完全就是用很传统的方式在讲故事，可是那个故事真的太吸引人了，因为你想想看，一个女生她后来怎么样
可以成为教皇，
对对，哥哥，然后她后来就说就是她救了，她不小心，她的医术非常好，然后不小心救了这个John Goodman 演的这个教皇，她就胖胖的那个那个演员，他演的这个教皇啊，就是生了一个非常怪的非常怪的怪病，就整个脚都烂掉，然后他脾气非常的大，就没想到这个女孩子，他就救了他，就变成他的亲信。
嗯哼。
然后，可是以前曾经收养过他的一个将军啊，就在里面，后来就是他们分离十几年后，没想到在他们要攻打这个教廷的时候，两个人却见面了。
嗯、
我会不会讲太多？
好了，反正就是
这故事真的很精彩。
这个是悬案，当然
对对对对对。
因为这个电影又是根据另外一个美国人写的这个同名小说改编的哦。那当然，其实这个罗马的天主教会呢，这个梵蒂冈是说，这个完全是一个民间传说啊、哦，然后是当年的这些就是。其他基督徒就是用来要来打
天主教的，
对，要来这个污蔑
教廷，这样
污蔑教廷的这个一个故事啊、哦
嗯嗯。
那么，但是当然，这个写这个小说的人说，那罗就等于天主教会你被骗了嘛、
嗯，
你被一个女人骗了，
嗯，
然后他当上了教皇，那当然当这个被揭穿的时候，他一定要极力的毁掉一切的证据，
对对 对，
因为天主教会他们就说哦，这个没有任何的证据。
可以证明，
可以证明说历史上曾经有这样子一位女教皇。
里面就
不知道他们当然讲说、嗯、哦，十一世纪的时候，其实很多记录都已经不见了，或者根本就也是没有太多的这种记录，所以很多的就算是这些男的教皇的所知的也并不多。
那这个版本其实在1972年有拍过，是瑞典的这个。瑞典新教利夫乌曼他有演过，然后这一次啊，就说他有找了这个一位新的这个影坛的这个新人来演，那我觉得真的很好看啊。那个魔戒的这个里面其中一个主角叫大卫温汉，就是演跟他发生关系的这个，反正他的那个剧情的安排啊的那个将军，然后剧情的安排就是会有很多那种很戏剧性的张力在里面，然后会有一个主述者，就是写下这个故事的人会在里面旁白，那我觉得这个戏真的非常的好看，而且其实看完也还蛮震撼的，因为如果有真的有这样的事情的话，真的是 就是说男女不平等的事情真的是从以前到现在都一直存在着，然后女性有很多地方被打压的，那当然现在来看会觉得蛮不可思议，可是当时可能真的有这样的状况。我给四只熊，
今圣袍天下，今世女教皇。
天啊，快跑啊，猛鬼迅速流窜啊，吓死我啦、
啊、香港 Halloween 太刺激，让人忍不住惊呼狂叫啊！2010全亚洲最疯狂，好劲啊，都在香港万圣狂欢月，9月24到10月31日，到香港 Halloween 跟着群魔一同乱舞，挑战机甲，兴奋直破表的活动，
体验最精彩的香港万圣节搞鬼之旅，立刻上网搜寻可乐旅游。
你好，这里是陈景定服务处。
啊，我这边咪刚上下班哦，他搞个事宜啊，港口搞个海，他进来刚上就要办法的啦。
没问题，开辟二高匝道、外环道、捷运线，我都在争取，都做了。
房价那么高，我再怎么打拼也买不起。
没问题，我推动新建国宅，以后每个人都买得起。
我要上班，要照顾老的小的，累死了。
没问题，设立托儿所、社区安养中心，加强老人照顾，都是我的责任。
我想要爸爸妈妈放假带我出去玩。
没问题，来，可不可以请爸爸妈妈？
没问题。
不管是路口卖槟榔的、巷口摆摊、楼上开车行、楼下送瓦斯的，所有人的事，陈景定都当作自己的事。您的心声他知道，您的需要他尽力完成。新北市议员综合参选人，请支持敢讲会做肯服务的莫文德中国马祖部陈景定。
原来风，原来风。
我们爱看电影的 X 出家人，好像有一部怪电影叫做《人形蜈蚣》。
这部呢，就是基本上呢，就是而且要准备拍 A 片版。
这是部什么电影？什么是人形蜈蚣？这是一个恐怖片吧？
算是恐怖片。
嗯，
就说一个从德国纳粹的时候受过一些训练的一些，就是做过一些奇怪手术的医生。
嗯。
他住在这个乡下，然后他有先拿他的
这个已经是24页大战之后了，
就是现代就对了，现代
哦、oh, ，OK，
就他年纪很大了，
哦、oh, ，他年纪很大了，
他年纪非常的大，就是连走路好像都不稳这样，
老纳粹就对了，
没想到他很恐怖这样、嗯，就是他看起来就是很普通，就一个伯伯这样，
一个老先生，
他先拿他的这个狗做实验，
嗯，
就把他的三只狗，就是第二只狗的嘴巴对着第一只狗的屁股那边，然后第三只就对着第二只，然后喂东西吃的时候呢，就会变成喂第一只吃，然后它的排泄物就给第二只吃，这样。
那第二只不是就很快就死掉了吗？
然后第二只就给第三只吃，所以人的道理也是一样。而且很好笑，就是第一个他抓到的放在前面的那个是一个日本人。所以你就看到那个导演不知道对日本有什么意见。
这个老先生怎么去抓到一个日本人呢？
他会随机会跑出去，
嗯，
然后就假装说好像他已经，或是有人跟他问路什么的，他会去挑，啊、他会挑对象
那。那只有他一个人，他有共谋吗？
没有，就他一个人。
对，那他
没有，因为他手上会带，他会拿一些，譬如说什么注射筒之类的，
嗯，
就去袭击人家。譬如说有人跟他问话，
嗯，
好，譬如说他一开始的时候，他先找到一个非常壮的巴士的司机，可是他嫌他什么？地方就不合他的条件、
嗯、
所以他就把他杀掉埋在他的家里面、
嗯、
可是他后来又跑去抓了这个日本人这样，然后那日本就是满嘴都日本话，他叽呱叽呱，他嫌他吵、
嗯、
然后来就是又遇到了一对这个从英国来的，
你说那日本人也被他杀掉了？
没有
、哦、日本人他
留作当那个头啊、
嗯、
当那个蜈蚣的头这样、
嗯、
然后抓到那两个女生就变成蜈蚣的尾巴跟身体这样，而且它里面还会图解哦、
嗯、
就是他要把这三个人做手术的时候，他会图解给这三个人看，这样就是等一下待宰的羔羊就躺在那边，然后可是你会看到就前面好像一个老师在跟你讲说，哎、欸，等一下你的屁股呢我会把你挖成一个圆月形，然后第二个女生呢就把嘴巴裂开，
他还在跟他们解释
吗？对，还有画图形，非常详细，非常非常的详细。
结果你今天给多少只熊都没有用，因为大家最想看的大概是这一部电影。哦天哪、啊， 这是一个荷兰电影，
对对对，那个导演真是变态到一个不行，而且我跟你讲，已经准备拍续集了，续集是把十二个人串起来这样。
这个导演叫 Tom Six， 汤姆六。
他应该改 S I C。
没有，然后后来就是后来他后来有两个那个就是
英国的女孩子，
不是美国，是美国两个美国女孩。
哦，是是是，
两个笨笨的美国女孩。
他们就问路啦，嗯，然后就那个北北看到他们两个就哇，立刻就非常的开心这样。而且里面发生一件事情很好笑，就是说，因为第一个那个日本人终于忍不住了，就拉出来了，然后第二个女生就迟到了，然后第二个女生就跟第三个女生，因为她的同伴，她就跟她讲说，我就算死啊，我都不会给你吃这样，所以她后来就便秘了这样，所以等于是身体先死掉，身体就，因为她一直都没有便便啊，因为她为了她后面那个姐妹这样，就为了讲义气就对了，
嗯，然后。但是那个日本人还，那个日本人没有这么有义气啊。
他忍不住了，他说哦，哎呀 ，can't stand still， 我受不了了。他就一直喂他吃东西这样。反正这部片呢，就是一个变态电影就对了。
天哪！
我给三只手。
人形蜈蚣。
为了他这个疯狂的 IT， 我给他及格的分数，三只手。
那个，不过他这个导演有解释说，他为什么会想要拍这个电影？
嗯，
那个，因为他是就是他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他就说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惩罚那些就是专门性侵小孩的，
跟那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没有，他就说。他是应该要就是要把他们的嘴巴就是
缝起来，
缝起就是对准的一个这个
别人的器官这样，
胖货车司机的对准了缝，这是对他们的最佳惩罚这样。但他完全电影里面没有讲到这一部分、啊、
A 片版会出现，
不是我说他完全并没有针对他讨论的这个议题。
运动小学堂现在几点？运动要定点定时哦，还要达到运动333法则，每周运动至少三次，每次30分钟以上，并达到会喘会流汗运动强度，才是有效运动。体委会陪伴您时时处处做运动。现在时间20点整。
国广播公司，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广新闻，我是胡祥华，播报新闻提要。内政部初拟完成总统副总统选罢法修正草案，敲定不在籍投票的修法方向，仅限国内采取事先申请制。彭淮南看美中汇率大战，认为贸易逆差不能够用汇率去解释，不能把所有问题都归咎给汇率。台北市从100学年度开始要为身心障碍学生增辟免试入学管道，预计有700名身障学生可以参加。高雄市长陈菊表示，凡纳比台风期间只要房屋有淹水事实，将免征一个月房屋税，淹水50公分以上者免征三个月房屋税。杨秋兴总部公布919行程，强调杨秋兴当天一整天都在关心灾情，到处视察，欢迎民众检验。外交部打算在四个户政事务所试办小规模护照亲办，不过计划还有待行政院核定。详细新闻内容请继续收听调幅中广新闻网台北 AM657 台中 AM720 千赫。
我好希望有个家，
自己的心愿。家的心愿，台湾房屋帮您实现。听见家的心愿，台湾房屋。
别等。
I like radio FM 103.3。
知名汽车品牌福特位于德国科隆的车厂已达成 Fiesta 车系超过80万辆生产目标，有别于市场上号称德国工艺却未必在德国制造的汽车厂牌。 Fiesta 拥有扎实的德国造车技术与严格品管，荣登2010年进口小车销售冠军。
人类
麦肯定的 X 出家人，刚刚新闻之前跟我们讲了今年度最变态的一部电影人形蜈蚣，
应该是有史以来最变态的电影，就看完你都不晓得为什么导演要拍这个东西呢。
真的是史上最变态的人体切割手术。没有，他自己在访问里面有提到说，因为就是他开玩笑觉得说对恋童癖最恋童
的惩罚，
对恋童癖者最大的惩罚。
那可能续集里面那个北北会死得更惨的。
对，但是问题是被缝在一起的这三个人，
反正他们就很无辜就
对
了，对，
就是无辜啊，并不是坏人。他如果真的拍就是恋童癖被缝起来的话，可能
就大家会比较释怀一点，
怪怪异者的角度又会不一样了。
不知道哎、
欸，然后不
他得好多奖啊，得所有几乎那种恐怖片影展的奖都被他得光了，这样
150万欧元拍，
对对对，
拍的电影，
然后卖
的
非常
5-600万台币拍成的电影，好，人形无辜，就我们这边的美女最想看的好像是这部电影，你看你其他的给再多熊都没用，
没有，因为他广告做的
好夸张、哦，
他的宣传做的非常成功，
好夸张、哦，
然后那个昨天发的新闻稿就 A 片版就是倒过来。就本来是对着菊花嘛，那因为是 A 片版车就对着就你们想说、
啊、是
那位置反过来就对了，就很奇怪的 idea 这样子。
好啦，反正人心无功。
那再来我们来介绍这个嗜血童话这部片呢，也是这个翻拍，就是之前我们去年有介绍那个血色入侵的那个片子的重拍版。
嗯，对，然后嗜血童话，
就是他找到了这个演特工联盟里面的 Kick-Ass 里面那个超猛的这个超杀女，他来演这个吸血鬼的角色。
嗯哼，
那他这个故事的点子真的非常的好，就是说我们一般都会认为说这个吸血鬼有性别跟人一样，然后他们当然就是都是晚上才能够出来，然后白天呢碰到这个光线会死掉什么的。可是这个女孩子她一开始的时候就是12岁，就是她遇到这个小男生呢也是一样跟她差不多年纪，然后两个人就是在他们住的地方的那个庭园互相见到对方。
那哪一个是吸血鬼？
吸血鬼是这个女孩子演的。
那这不是就是那个芬兰？我看我在基马影展，
对，是血色入侵啊，对啊，重拍版
吗？
对对对对对。
OK，
就美国就很爱看
瑞典的那个电影嘛。
对对对，就是那个版本的重拍版，然后稍微有一点点改变，
嗯、
okay. ，稍微有一点点改变，因为它的整个那个场景就移到这个新墨西哥州，
嗯哼，
然后那个场景还故意选在这个。雷根在当总统的时候，
80年代，
所以你会觉得好像想要批判一点什么东西的那样的感觉的、
uh-huh.
然后里面就会就是基本的架构都相同，
嗯，
然后我刚才讲说这个演幸福来访时那个男主角，他在里面会演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以为是那个吸血鬼小女生的爸爸，
嗯哼，
的那个角色，
嗯、uh-huh.
然后后面就是他拿那个什么盐酸就泼自己的脸啊，然后美国版是比较恐怖的，我们看的那个瑞典版就是只有半边嘛、
嗯、哼，
然后他这个是整个都已经就是完全都烂掉这样子，
嗯哼，
不大一样，
嗯，
然后这个小女生因为她演了这个特工联盟以后就蛮受瞩目的，
嗯哼，
那演男主角是末路浩劫里面都跟这个两个人就是父子搭档，就是从头演到尾的这个男生。然后我觉得就是 如果有看过旧版的人再去看这个版本，就可以比较一些不同。那我给三只熊。
嗜血童话 Let Me In。OK， 那么现在、这边有一部围剿 Encirclement。
这个片子很特别哦，因为其实没有人看过，
没有人看过。
它是一个新公司哦，叫原剧亚太。
嗯，
那我目前看起来呢，就剧照跟预告了，还有这个本事里面，它就是在讲法轮功的事情。那我相信在大陆是绝对是禁演的。
嗯，
那有这个
法轮功电影吗？
应该是
围剿 ，OK，
他是标榜说真人真事改编啊，
嗯，
可是我觉得应该会有一些改变的地方，改编的地方，因为他里面主要的这个男主角叫陈刚，然后他是一个专门在查法轮功事情的人，
嗯、
可是他接触到法轮功的那些人以后呢，就被他们感动了，
哦，好 ，OK， 好，
然后就等于可能就脱离了那个党的对他的这个指示，这样，然后他的妻儿啊，就是受到威胁。然后最后到底，
因为你也没看，所以也无法给凶。OK，
对对对对，
围剿。
可是这个片子，我觉得就他们还蛮厉害，他们可以就说找到一个，我觉得是不是因为之前那个泰国版的这个台湾白色恐怖片，就启发了他们这样，然后他们就是拍了一部这样子的片子来替自己讲话这样，
嗯、
我觉得也不错啦，而且可能只有在台湾能演。不然的话在大陆我相信可能也没机会看到吧。
嗯 ,OK, 那么呢本周的大片就是享受吧一个人的旅行 ,Eat, Pray, Love, 这又是一个畅销小说同名小说改编的。对，这个礼拜真的好多都是小说改编的电影。
对对对，就有五六部都是这样子。享受吧一个人的旅行，它的英文的片名啊就是刚好是影片的内容，就 Eat,、嗯、然后 Pray, Love。
嗯，
就是说这个女主角呢她经历了婚姻跟爱情的一些变动，然后她每次啊就是交了一个新男朋友，
嗯，
她的旁边的朋友就会说她越来越像她这样子，
越来越像男朋友，
对，然后她觉得自己就像宠物一样，就好像被主人圈养这样，
嗯，
然后就失去自我，所以后来有一天呢她遇到的这个非常帅的这个蜘蛛人的里面的另外一个男主角叫詹姆斯法兰科所演的那个角色，他很信仰一个印度的女的禅师之类的，就是这个宗教导师之类的，然后他也跟着他去那边唱诵啊，然后静坐啊，可他心里面一直觉得没办法平衡。
嗯，
那后来呢，后来其实这个片子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有遇到他去巴厘岛玩还是公事之类的，然后就遇到一个老贝贝，然后他只有两颗牙，
嗯、
然后那个巴厘岛的人就跟他讲说，那个医师就跟他讲说，他看他的手相，然后他就说一年后你会回到我这边来，
嗯，
然后你回去以后你会失去所有的一切，从零开始，可是将来你又会一一的就是就是再得到这样子。
嗯，
那女主角当然就不以为意，就没想到后来发生的事情，因为她老公就是跟她在一起，譬如说以前当然是很恩爱啊，可是没想到离婚的时候却吵着要他的财产这样子，就他就真的就一想起那个老医师的话，就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他，然后就跟他本身是一个作家，然后他就跟他的老板讲说他一定要去意大利跟印度跟巴厘岛，就是完成他一年的这个旅行，
嗯，
那里面的这个吃的部分呢，
就是意大利，
非常的精彩，因为他就是肥到深处无怨尤，就是一直吃一直吃，吃什么那个意大利面啊，然后披萨，然后什么什么，就各式各样的美食，然后他在里面就是等于放开自我，然后就拼命吃，然后吃到那个牛仔裤都穿不下去这样，然后后来他就到了这个印度去找那个导师，就很好玩，就是说他去到那边呢，结果那个导师去纽约了，
嗯。
就是他从纽约来，
对，
就他来印度找他，就没想到他去纽约了，他反而没有见到他，
嗯，
所以他所有的这个在印度的修行呢，都是跟着这个就是这个理查杰金斯所演的这个角色，他是一个是不小心害死自己小孩的一个美国人，
嗯，
然后就是透过他
也到印度寻找自我，
对对对，然后就是。他有一些获得，然后第三段的时候就他又回到巴厘岛，就没想到他在这边遇到他的真爱，就是这个哈维巴登所演的这个角色，就是那个小潘潘的真正的老公，刚结婚不久，
西班牙男星，
对对，他好厉害哦，他演那个 显露物镜里面那个拿空气枪杀人的那个、
嗯、
跟这部片子里面的表现完全不一样，而且他今年在坎城也得到影帝，那那部片子台湾目前还没听说有谁买了这样，然后可是大家可以先看看这边，
但是新一代的性格巨星，
我觉得他真的好会演，因为他演什么像什么，他里面有一段戏我非常的记得，就是说他跟他的小孩子告别，然后他的那个整个那个情绪反应，你会觉得好像真的在跟他孩子告别那样子。那这个女主角的部分呢，她就是她遇到真爱，可是她怎么样去重新接受，就是她的课题这样。那我觉得这个片子里面呢，它有很多就是讲到东方的东西，
嗯，
譬如说医药啊，然后哲学啊这方面的。那这个片子在美国就是。他们我觉得美国人不一定看得懂吧，就是你讲那些什么放下啦，什么空的道理啊，就是一些很东方哲学的一些禅理什么的、嗯、我觉得就是西方人真的我觉得他们可能没办法完全懂吧、
嗯、
可是我自己我是觉得台湾的观众看的会很喜欢，而且就是茱莉亚·罗伯茨真的很久没演戏，然后看他演其实蛮过瘾的啦，他也没什么变，就看起来就完全就跟以前一样这样。
嗯 ，Eat Pray Love
啊、我给 3.5 只熊，还蛮好看的，我自己很喜欢。
3.5 只熊，
嗯
，Eat Pray Love，OK，、okay, 那么 Eat Pray Love 当然它也有一个好像很棒的原声带啊，锁定了60年代的、70年代的民谣摇滚灵魂 Funk， 还有90年代的西雅图摇滚哦。那么我们这里也有这个 Pearl Jam。Pearl Jam 主唱 Eddie Vedder 跨刀献唱主题曲 Better Days， OK， 所以你如果你的身心灵需要解放的话，可以先去看一下，享受吧一个人的旅行。
它里面的音乐真的都很棒，都很经典，挑的一些歌啊配乐我觉得都很蛮不错的。
嗯 OK， 那个所以因为里面也有一些 Bossa Nova 好像，不过这个是主题曲 Better DaysEddie Vedder 来自电影《享受吧一个人的旅行》，茱莉亚·罗伯兹所主演。
I feel part of the universe opened up to meet me. My emotion so submerged, broken down to me.Yeah.